走进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从阅读中找到自由与灵感，一起探索世界的无限可能。欢迎来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是主持人李慧珍。我们今天要来阅读美国，很高兴邀请到作家卢瑜，欢迎卢瑜。
谢谢慧珍，谢谢大家，很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亲自见到面。
对，因为我追踪卢瑜文章很久了，但他一直都在美国生活，所以是因为最近出版了《我失败的美式生活》，然后在台北有一些新书分享会，那我就趁这个机会赶紧邀请你来上节目。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作家本人，觉得很有趣。也许有些听众之前就认识卢瑜，因为你的文章我觉得那个阅读率蛮广的，但也许有一些听众还没那么认识，可不可以先请卢瑜先简介一下？因为你之前最早其实译者嘛，后来到美国生活，然后变成了工程师。其实这个历程对我来讲，我觉得转变还蛮大的，因为有点像是从文组跨到理工组这样子。然后但是你两件事情都做得很成功，可以先分享一下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
因为就是不停的失败嘛，如果都一直成功就不会换跑道，所以失败没有，我讲是很真的很发自内心的想法。所谓失败未必是成就上，或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一些事情做到后来就觉得没有成就感了。
Okay.
那另外一个 track 可能会有成就感，所以当你觉得一个东西不好的时候就尽量换了。谈不上是舒适圈了，但就是说你每次换一样东西的时候，其实后面都会有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
对，我觉得卢瑜很有趣，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你对一些东西的定义跟说明会有一些我本来没想到的角度。就像你刚刚讲这个失败，我想了一下啊，我大概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有时候那个失败不是一般人定义的什么成就上的成功或失败，是个人心境上。也许如果譬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在某方面没有获得平衡，那也是一种失败。或是我那天去台北书展的时候，我听到你讲你的这个书名，因为有读者问嘛，你说失败的美式生活并不是指成就上失败， 是你对美国人你会有一种觉得说我就服了你的感觉，对不对？
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叫失败，那个失败的定义其实在我这里面是诙谐的。不是说我人生的我的 career 或我的 goal 有失败，对，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个失败其实是一场灾难，但我这个失败是很轻松的，就我服了，我认了，我输了。OK， 我一直我接受你们这种文化，或者说我就躲开你们这种失败的这种，那基本上都是小事情了。但是这种是一种很有趣的心境，我这样说好了。
所以你那时候到美国去生活，然后展开了这个新工作，在生活上跟工作上这种不同的文化的差异，一定有各方面很多需要适应的部分，还可以想得起来那时候你觉得你最要克服的东西是什么吗？
其实我以前很多人以为到了美国第一件事是语言我发现语言是当然的会碰到这个障碍。可是你不要以为语言的问题解决了大部分就解决，其实呢只是问题的开始。因为我们太多不了解美国人的小地方的他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所以我们一去都会碰到这种嘛，文化上的差异上的叫 culture shock。那个早就超越语言的这个冲击。语言是最基本的，但是我只是说呢只是一个开始。当你征服语言之后，你就发现 oh my god， 一波接一波都是你不能适应，一直到今天。我书里面也讲，就到今天我还继续在失败，只是失败的东西比较高档了。其实那种低档的我已经不会再失败了。可是次数并没有减少。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对于美国我想我们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认识，因为美国文化其实我觉得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上其实蛮深广的。从小就看很多美剧啊或是电影啊，这个都不用讲。可是我觉得读你的书和你的文章常常都会让我看到啊，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其实我没有看过，可能我自己也没有体验过或是没有思考过那不知道的美国的文化的面向，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你的观点其实都蛮犀利的，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你的文字我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不累赘，就是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废话，然后很多观点我觉得一针见血这样子，所以是我觉得读来很有趣的地方。
谢谢。我如果说我的文字不累赘，那是因为我中文不好，我坦白讲就是文词方面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用 好的文词。
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同意，因为你是译者，而且其实老实说，卢于义的一些书我都有看过。我觉得文笔是相当好才有办法升任译者的。
谢谢你。不过我其实我后来只是有想这个问题哈，我明明是中文不好，那我后来想，如果有人喜欢的话，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喜欢我说话的方式，而不是文词？所以我慢慢就体会出来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像我那天讲的，我们说一个人会讲话，其实不是他嘴巴厉害，
对，
是他脑子里有那个东西要讲，你封不了他的嘴，所以那我想写作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我真的是不懂什么文字方面，我看常常看别人写的，哇，那个句子写的我几乎看不懂，但我觉得这很厉害。OK。那我就写不出那样东西，不是我不写，我写不出来。
我懂了，所以你说的是一种表达的风格，
未必是文采。对，就我脑子里想到这个东西是，我就很坦白的把这件事用我脑子里想的白话，我把它说出来。那这也是，我觉得只不过是一种另类的表达方式了。所以谢谢你这样想，不过我真的，我一直都觉得说，为什么我文学不能再好一点？
懂卢于义的意思，我觉得这很有趣。我想到那天我现场听到你讲话的时候，有一点我跟我女儿都很喜欢，我们回来还有讨论。我就说，应该说那个观点跟我自己蛮契合的啊，就是我有点往我自己这个去脸上贴金。但你那时候你有提到说，台湾就说我们的社会有思想的自由，但是没有思考的自由。
是，
对，我觉得这个话让我咀嚼很久，我觉得我有一点蛮认同的。对，然后你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或者是讲话的时候，可能要先知道为什么。
对，
这个也是我常常在我自己写文章或者我有机会去演讲的时候，我会想要沟通的。所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很认同，然后我会很喜欢你的文字的风格的原因。
谢谢你，我很荣幸，我就总算找到有人看到我想的，而不是我说出来那个文字。因为我觉得文字其实是最不重要的。我甚至跟别人讲这个东西，如果你用中文讲不出来，就是你不要怪罪给英文啊，说我英文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 present myself。我说不要把这个黑锅推给英文。那我问你说，如果你用中文能不能表达你淋漓尽致你的想法？如果不行的话，那是脑子里你没有那个架构，
就是你说的思考的。
对，不要把它说因为我英文不好，所以我就不用去烦恼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只是想说，很多台湾人在美国，如果他碰到还有晋升要在职场上要说服别人，他没有办法说服。所以一直以为是英文的问题。所以他说，那我不是美国人，那就来世再说吧。对，我就说，那你要不要想想你用中文你能不能做到你要做的，只是想想说可能也不行。所以那你就是你想错方向了，是不是你的思考没有自由化。所以我对思考这件事我一直很在意。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教育可能也有一点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怎么教呢？它是需要启发的，对吗？
是。
嗯
我觉得完全是文化。所以思考哈，我完全不懂教育，所以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如果讲出来的话，很可能会被教育学家骂死。我就说思考，因为我观察到的，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容许100%的自由。嘴巴说是自由，内心的深处不允许你有不同的想法。在古代叫叛逆。对不对？在军中叫抗命，那是要关紧闭的，
是
在前线是要枪毙的。当然军队抛开不谈，就是我们在一路下来，父母话要听，在中国文化里面这个要听话三个字很伟大。可是我们现在仔细想这件事，那万一父母的观念是错的怎么办？
对，
父母的价值观事实上是一定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们差了30年。
是
同样道理，我跟我儿子也差了这个 gap。如果我要他遵循我的价值，认为我是为他好，然后他应该听我的话，是我错不是他错。所以
我非常赞同，
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想，就是你们差了30年的价值观。那我父母跟我差30年，那个价值还没有差这么大。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30年，老天啊，那个差别太大了。
是，
所以你要找寻中间点，不是说要听父母的话就是好孩子。
对，
就是在文化里面美国人没有这一套话说。所以我不知道，当太小的孩子不一样啊，3岁5岁那个我们不提。就是在有教育这个层次里面，孩子有思考自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要听你的话。
是 非常同意。
抱歉，我个人一些完全不符合专业的一些个人想法。
不会不会，我自己现在理解，我是觉得我们都可以听，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盲点，可是要去找到自己的答案，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培养自己思考的能力，因为我觉得听从任何人的这个答案当作是一个绝对或是权威，我觉得都是非常危险的。谢谢鲁豫，那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会再继续聊。
IC 之音率先推出生活慢慢学计划，慢下来你才能开始思考，慢下来你才能打开五感，感受以自然出发的慢生活美学。生活慢慢学正式推出 YouTube 频道，欢迎您订阅，持续关注最新 Podcast 节目与各种慢生活提案。现在订阅生活慢慢学 YouTube 频道，再上 Instagram 参加留言活动，就有机会把香气小礼带回家。打开五感，享受疗愈的慢生活美学。
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阅读美国，很开心邀请到作家鲁豫。回到就是鲁豫的新书啊，我失败的美式生活，其实这本书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很有趣。对，如刚一开始讲的，有很多我真的不知道的部分，然后又觉得大开眼界这样子。那老实讲我觉得很有趣，是我读这本书的心得啊，我第一个冒出来的心得是我觉得美国人真的超怪。
是，
我每次就是读这本书读一读，我会跟我女儿分享，我说美国人真的很怪啊。鲁豫可能不知道，之前的节目我也有邀我的女儿来谈过一集讲神奇的动物，因为她很喜欢动物，所以我们聊过一期这样子的主题。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们下一次要再谈神奇的动物，我就要把美国人加进去，我觉得美国人太怪了。
非常贴切。
对，好，譬如说举例说这个食物，你有提到就是美国人好像不太怎么注重这个食物的味道，可是超注重氛围。我觉得吃这个部分可能是很多台湾人就是最好奇最有兴趣知道的部分，那可不可以请鲁豫聊一聊这部分，你对于在美国吃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你为什么觉得失败？
不停的失败。我每次看到美国人吃东西，就发现他们完全被食物以外的东西吸引住。我讲难听是被那个绑架。就是明明不好吃的啊，天地良心真的是不好吃，可是如果你把它四周弄得很美，做到他想象中那种，他们叫英文很爱讲这个 ambience， 就那种
氛围。
哎，对，吃饭的氛围，那不是一个字可以形容的。他只要 ambience 好，每个人都觉得哦 this is good。所以你知道吗？鼎泰丰。这种纯粹是中华美食，就是食物嘛，没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到了美国，他就是要酒吧，矽谷有
鼎泰丰，什么餐厅都要酒吧，
里面有酒吧。然后他一定要点酒，点鸡尾酒，点 cocktail 或者点葡萄酒。那当然喝酒是他们文化，就跟我们中华文化，我们吃饭喝茶一样。可是我们不会以茶的那个 power override 那个食物本身。
对，
美国人他会不知不觉这样做，所以他们的餐馆评比哈，就会看他有没有酒吧，酒吧评分是多少。那跟美国人相处，尤其社交比较正式一点，就发现酒在那顿饭的价值里面，我说的不是金钱的价值，而是他对那个食物的appreciation， 几乎是到了一半，就是他的那个 setting， 他全部都是一个总体印象。然后到最后他就哦，这个东西好吃。
诶，这跟我们的刻板印象又有一点矛盾，就是譬如说美国是也是素食文化的大国嘛，他们有很多麦当劳啊什么，会以为说其实他们没那么在乎吃这件事情，可他如果对于真的要上馆子上餐厅，他又超级注重，这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啊？
他们是这样子，他在乎吃，他是在乎那个氛围。
嗯，
当然味道我不能说谁不在乎，
对，
问题是我真的觉得哈，他们的味觉跟我们不一样。那当然不是基因的问题，可能是他们从小在那个环境里。像我的小孩在美国长大，他的味觉就是在东西两方之间挣扎啊。他我觉得明明很好吃啊，对不对？那个控肉有什么，为什么说你会不好吃，他就是不好吃，因为他没有习惯吃那样子的猪肉。所以他们整个，我觉得你把一个美国人如果空降放在台湾从小长大，他可能也会跟我们一样。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食物文化的问题。对， 那基本上美国的食物非常粗，
嗯，
我在欧洲玩过几次，我发现欧洲就比较细致，
嗯，
所以美国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地方，
嗯，
那法国菜你说好吃，它真的是好吃，
嗯，
美国人说好吃的东西，经常我觉得不怎样，
嗯，
但是原来发现都是四周的 ambience 很舒服。
所以他们有点两个极端，一个要不就是素食，反正他对于这个味觉他已经没有那么多层次的这个讲究，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超注重氛围 OK 食物就觉得好吃。
你讲的这个其实我以前没有想到，你现在讲其实我觉得是非常贴切、嗯、
好怪，对，很特别。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是枪跟酒。我就念一段那个罗云书里面的文字，说美国不到21岁不能买酒，不能喝酒，连酒吧的门都不能进，但是很多州满18岁就可以买半自动步枪。还有就是在美国，如果你腰上挂着枪逛大街，手上拿着啤酒边走边喝，警车很快就会过来，但不是因为那支枪，而是因为那罐啤酒。你可以挂枪啪啪照，但是不能公开饮酒。这真的是对我们台湾的人来讲是蛮匪夷所思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会形成这样子的文化这么怪。
其实我常常自己在想，我会把这两件事酒和枪拿出来写、
嗯、
也是因为我对它费解、
嗯、
如果我能够接受我没有疑惑的话，其实我也不会写。
对，
那枪我们不用讲，完全是一个政治的操作、
嗯、
不应该说枪伤上的操作、
嗯嗯、
以前 我没有写这一类文章的时候，我没有去想这些、
嗯、
我也是就是一竿子就打翻，就说哦，美国为什么要有枪。后来我仔细读了很多文献、
嗯、
然后跟美国人接触也聊，我发现他们有枪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不能把台北这个场景拿来想美国、
嗯、
你要想到200年前的美国、
嗯嗯、
是骑着马在西部，对，可能会受到印第安人突击、
嗯、
当然他们是入侵者、啊、但是那时候不是谈这个、嗯、我们是谈生存、
嗯、
然后在美国你很可能在野外会碰到熊，会碰到各种野生动物、
嗯、
他要来吃你的、
嗯、
所以我完全了解为什么他随身带枪、
嗯、
像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要一个人去很远的地方，我要 hiking， 我没有枪我不敢去、
嗯、
我不是怕坏人、
嗯、
我就说也许碰到外星人枪可以用得上，我希望、
嗯
就是有一个枪、
嗯、
对，给你一种安全感，因为美国太大了、嗯、你很可能在野外走2-3天碰不到一个人、
okay.
那种时候也许很虚假的安全感，但是有枪、
嗯、
你会觉得好，至少我有最低限的保障、
嗯、
所以我后来慢慢接受，就是说也了解美国为什么可以有枪、
嗯、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的这个枪杀，那个不是用枪的那个问题了、
嗯、
那他们是用冲锋枪来打人，在公共我们就叫集体屠杀、
嗯嗯，
那个已经老早就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理解的范围。
对，
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应该要分开讨论。
对
啊，就我觉得美国人可以用枪、
嗯、
可以自卫，但是不是像现在拿着冲锋枪、
嗯、
到学校里这样扫射，那是全世界只有美国面对的严重的问题，而且是政治人物应该负的责任、
嗯、而且你书里提到的一些场景，一些新闻事件我也觉得蛮可怕，就是说有些人他按错了门铃就被枪杀了。那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会造成这个社会彼此之间有一些不信任感，大家彼此的这个防卫性变得非常超强，
就是你大家的人与人之间的 tension 一直 build up。
对，
我在写完这本书之后又看了一则新闻、
嗯、
有一对父子到那个地方，我还去过，是一个 hiking 的一个小镇、
嗯、
迷路了、
嗯、
找一个人问路。我问你，这件事情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在山里面迷路碰到另外一个人、
嗯、
问路，
很合理啊。嗯，
那个人二话不说拿一把枪，不认识他们，把他爸爸当场打死。
为什么会这样、
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小孩就跑，
嗯，
他爸拿枪追杀他，没有杀到，就跟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
嗯 嗯， 嗯，
所以你会觉得这国家是哪里不对了。
对啊，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疯子，
是疯子、嗯、然后他小孩跑掉了，就是在外面好像2天2夜，
嗯，
没有吃没有喝，
嗯、
然后最后在路边被人家得救。
嗯，
嗯，你这个场景如果搬到好莱坞，人家一定说是好莱坞情节、
嗯、
不是真的，生命里面就发生这样。
嗯， 嗯，
那大家都会问为什么，我不知道答案、
嗯、
我只说美国这个国家某些地方已经完全完全变了。
嗯， 嗯， 嗯，那鲁豫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家里面真的有枪的比例很高吗？
我们其实很少谈这些东西，那算个人的一些、
哦、这算隐私吗？
算是，因为就像你家里收藏些什么东西啊，但是我知道有些同事自己会聊。
嗯，
白人大部分都有枪，
嗯，
华人大部分都没有。
嗯，
那我曾经碰到一个白人，他家里有6支枪，
嗯，
然后我就问他枪的安全问题是什么、
嗯、
他最后说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人侵入他家、
嗯、
根本无法达到自卫的效果，因为枪跟弹要分离，这就在法律规定，他家里有幼童、嗯、所以枪要锁起来，弹要锁起来、
哦、
然后锁枪的柜子那个钥匙还要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
所以他曾经算过、
嗯、
如果他让他决定要自卫拿枪的时候，从他有这个动机到拿到枪子弹上膛要5分钟，
那这个规定不是也蛮奇特的，
所以说就变成说我说五分钟有没有用处，他当然没有用、
嗯、
然后就算你拿了枪了，子弹上了膛了，你不要忘了这个战场是在你家，你旁边后面有老婆有小孩、
嗯、
对方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亡命之徒，你真的有枪他也有枪，你觉得
谁的胜算比较大？
对、
嗯、
如果你的胜算是51%，你觉得值得吗？
嗯嗯嗯，
他很可能出门就给警察打死，你还有家你还有工作，
对，
你为什么会跟他拼这个？
对，
他说最后他就把枪放下来，就没有自卫，他不会去做这种蠢事、嗯、所以用枪自卫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一种自卫的一个谎言。
嗯嗯嗯，刚讲到这个美国人的隐私，我想到鲁豫好像书里面也有提到，美国人其实蛮友善，一般情况来讲蛮友善的，可是他们也很注重隐私，
非常，
嗯嗯，
非常。
所以哪些话题是不能聊的？
我现在知道所有的数字都不能问。
关于数字的东西都不要问。
对，我现在讲的不是年纪，不是薪水，那已经不用说了。
嗯，
好比他说，哎，我昨天买一辆车，你绝对绝对不能问多少钱
买。多少钱？
对。他主动跟你讲很好，
嗯，
或者说哎呀我昨天买了一栋房子啊，签约了马上要搬了、嗯、你最多只能说恭喜、
嗯、
千万不要问多少钱，
嗯嗯，
所以所有的这种跟钱有关，当他愿意他跟你讲，那你就、嗯、就是敷衍一下。他很有意思，他可以跟你讲他买一辆法拉利，
嗯，
你还是不能问多少钱，
嗯，
就是说那个数字就是一个精确知道你隐私的一道防线。
OK
OK， 我可以知道你有法拉利、嗯、我甚至知道有是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嗯嗯，
但是我可以猜多少钱，因为网络上查得到、
嗯、
但我就是不能问你多少钱，
嗯，
除非他跟你讲。
哦，那你刚去美国的时候有没有犯过这些踩到一些地雷？
会很直接的，其实我都知道，
嗯
比方说我们都买二手车嘛，
嗯，
那我就碰到一个美国人，也是留学生，其实不是美国人，是欧洲人、
嗯、
来美国留学。哎呀，我昨天买一辆车，我马上问多少钱，他就不
讲。我们的习惯，
他不讲。对，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跟隐私的关系。还有一样的、
嗯、
就是你的，我们在台湾到处会问你的身份证字号，
嗯，
在美国是就你的 ID 的号码，
嗯，
跟你的社会安全号码是绝对绝对不能问，
属于各自的，
而且他也不会给你看。
嗯嗯，
然后如果说需要填的时候呢，就一大堆就认证程序，就他不能说你随便还 expose 给另外一个人看。
哦、OK， 很有趣哦，我觉得每个文化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跟了解是永远都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会，等会继续聊。
好。
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阅读美国，邀请到作家鲁豫。我看这个我失败的美式生活啊，有各种我觉得很妙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个书的安排也很有意思，除了正文以外，每一篇文章结尾大概都有一两个 box， 我自己的阅读感觉有点像同场加映或是番外篇这样子。对，
是
有一篇我真的笑出来，真的很好笑，就是有关于你说你提到这个美国的白痴警语的那一篇。好，我念一段给听众听啊。你说，比方买个熨斗，除了必须插上插头、必须打开开关等入门及废话，让人喷饭的警语更多，像是电线不可以绕在脖子上，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不能烫衣服。好，还有你说那个牙签呢，会警告牙签不能用来挖耳朵。然后呢，婴儿服会警告说，洗衣服的时候不可以连同婴儿一起洗。好，还有婴儿推车警告说，折叠的时候要确认婴儿不在车内。我觉得这也太荒谬了吧，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么多的白痴警语？是因为美国人很喜欢告人吗？
这是第二部分、
哦、
我觉得第一部分哈，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所有的事情、嗯、procedure 它一定要从头开始。
嗯
像我们
这样会变得很啰嗦，
是
吗？
完全同意、
嗯、
像我们讲好比说 iPhone 手机要怎么样，那你的初级废话就是，第一你一定要有一个 iPhone， 第二
连这 都要讲吗？
对，第二，当然我是
这好像搞笑剧，
就是这样子啊。然后第二，记得 iPhone 一定要开机。
嗯，
就讲到最后，我需要知道的地方可能是走了八步以后。
嗯，
可是很多东西哈，像我们在常常有一些网络工具，要想知道有什么一个 function 要用，包括 Google 的 Slide 或 Google Sheet 的都是一样。你上去查，它第一 make sure Google is on，
嗯，
第二个 make sure 你是那个是 power on， 就是。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因为美国人做什么事一板一眼，
嗯，
就是说 procedure 走一步下一步 OK，
嗯，
这已经是那个应该说是底层的 framework， 他们就思考就是这样，
嗯，
那后面就会碰到被告，
嗯，
怕被告，
嗯，
对，因为世界上就有这么多白痴，
嗯，
或者说他装白痴，也就是说他自己
说你没讲
exactly，嗯，他自己搞砸了，
嗯，
他回头说你没讲，就像麦当劳咖啡事件一样，
嗯，
对吧，
嗯，
对，很多烫伤了是你自己错了，
嗯，
可是他为自己的错找一个很会诉讼的律师，
嗯，
让对方害怕赔钱，
嗯，
然后这种大部分都是私下和解，
嗯，
啊，所以律师就喜欢找这些 case 啊，
嗯，
所以等于是律师跟这个自己为自己啊 back out 的一个这种观念制造了后面这一段，就是你真的要讲讲不完了，因为你所有可能被告的人都要把它讲出来。
对呀，啊，那这样子他们每一个小的物件的那个说明不是都要非常漏漏等这样子，非常长长篇大论，
在美国基本上是这样，
okay，
但我这几年发现台湾也有一点慢慢走向这个路，
嗯，
是不是法律诉讼太多我不知道，
保护自己，
对对，
嗯嗯，
就一大堆那种废话，就是说我先话全部都讲清楚了，
嗯，
后面你就没有理由再告我了，
嗯，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警语，而是一个，
嗯，
自我保护的一些文字，
嗯。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有点太过头了。譬如说洗婴儿服要确定婴儿，不能连婴儿一起洗，连这个都要讲，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过。
不，这个并不是说我自己买婴儿服我看到的啊，
嗯，
就是说曾经有人在网络上说婴儿服上面，
嗯，
但是我自己碰到的其实可笑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我一时都不知道有多少例子可以举出来。
嗯，
但这个整体
就可以写一本书了，那
个，差不多可以写半本了。对，就这个现象的确是存在的。
嗯 ，OK，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荒唐，就不知道要怎么去理解。对啊，就如果连那么已经说不上是基本的东西都要沟通的话，我会觉得哇，那这个社会的这个生存到底对我来讲，我一定也是超失败的。那刚刚卢怡讲到说美国人就是一板一眼，这个我们好像也有听闻过这样，那我也就会很好奇，就是说一个一板一眼的文化它如何又可以催生出创意产业要非常非常的蓬勃的这种结果，就是它这两者当中他们怎么去取得这个平衡，或者说它不矛盾吗？
你这个问题还问得非常好，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问法，然后你再问那个千分之一秒我就想，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你刚问我不知道答案，我在想，
嗯，
但我现在已经大概想出来了，
嗯，
OK， 那创意其实跟执行是两件分开的事情，
嗯，
我想是这样，
嗯
啊，你问美国人他也未必想得出来，
嗯，
就尤其在矽谷，啊，首先我要强调矽谷不代表美国，
嗯，
矽谷是一个很小的联合国，所以在矽谷成功的模式或者我在矽谷看到的在美国其他地方未必是这样，
嗯嗯，
那我就以矽谷来讲，因为我在那边待最久，
嗯，
就他鼓励创意呢是完全跟美式的一般的想法是相反的，
嗯，
你可以跳跃式，我可以给你任何资源，
嗯，
但是一般美式执行上那个不能变通，纯粹是在 execution 而不是在
okay,
在 creation，
嗯嗯， okay,
所以刚感谢你问这个问题，千分之一秒我觉得我找到答案了，
嗯嗯，
就这只是两条不同的路，
啊，像一开始你讲的思考的自由，
对，
嗯，
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全部是想说一板一眼那完蛋了，这个国家就没有艺术家，
嗯，对，
是不是也不会有音乐家，
嗯嗯嗯，
但是他们都很丰富，
嗯嗯嗯，
对，你看他们的广告都会让你笑死，
对，
所以刚刚那一下我猜答案就是说执行，
嗯嗯嗯
啊，或者法律面执行面 procedure 方面，
嗯，要精准，嗯，
对，
嗯，
那个打死都不能变通，
嗯嗯，
可是创意方面海阔天空，
所以如果他思考上面又很鼓励冒险，然后执行又要做到非常精确，那这样加起来确实会产生很强大的东西，
就是，没错，
对对对，
那执行方面还真的不能变异形式，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太多在执行上面说，
嗯，
绕个弯过了就没事了，
嗯嗯，
对，所以这时候你刚刚讲为什么美国科技会这么成功，
嗯，OK，
对，因为执行一定要精准，
确实
执行不能真的是不能跳过程序，
是，然后我也常觉得，就是说西方人跟我们东方人比较，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概括的说法了，也不能说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好像感觉西方人比较注重冒险精神，我们东方的教育就像刚一开始我们讲到，就是听话的文化，我们的父母长辈比较期望我们走安全的路，这基本上我觉得是两个很大的差别。那如鱼观察到美国人确实也是抱持着这样子的精神嘛，在生活跟工作上面是他们很重要的动力嘛？
基本上他们的自由已经渗透到冒险这里面，就是冒险是一种自由，是一个权利，而且是个机会，不是风险。对，像我每次上山骑登山车，我都是一个人。那摔过以后，我妈就说：“你千万不要再骑了，在家里待着好好的有什么不好？”
对
对，平平安安看电视多好。
对，
问题说那不是我要的人生。
嗯 嗯，
我觉得那是天下最糟糕的，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一条路。那美国人大部分都是积极的，喜欢看他没有看到的东西。
嗯，
其实创意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想，创意就是说你去看一个东西。是从一个你从来没有想到的角度来看一个最平常的东西，对，那就是艺术创作的泉源嘛。
对，
那他们鼓励探索好奇，
那
背后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嗯，
所以我相信他们的科技会这么发达，创意这么新鲜这么多，我觉得都是冒险的精神在背后。因为如果大家都待在家里，平安就是福，那这个社会不会有
创新的东西。对，没错。那如于是你本来个性上面也比较倾向这样子，还是你到了美国以后受到他们文化的影响？
没有，我本来就是这样。像我当兵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关紧闭，就是这样。我就是不喜欢做一件已经可以预期结果的事，
是
很可怕哈。
所以妈妈的心脏要很强，这样。
对啊，后来我都不跟她讲了。对，她说你上山干嘛被老虎吃掉？我说我就是希望被老虎不要吃掉，咬一口就好。哎，天下这么多人，有多少人被老虎咬过？
妈妈被你气死。
对，我常常觉得上山如果碰到危险了，那是一个特权呢。那哪里是风险？有时候我们上山也会碰到响尾蛇。我巴不得、
我有看过你写这个，对，
我巴不得碰到响尾蛇。我问你，台北市街上在走的，有谁看过一条活的响尾蛇，会给你这样对峙要咬你？这种经验你不觉得是太珍贵了吗？或者我现在希望碰到那个三狮，甚至于追我，只要不要追到就好。
那在你的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当中，你对恐惧的定义是什么？
恐惧就是一生平淡无奇。
哦、OK。了解，好，很有意思。所以鲈鱼的这个工作以外的生活，我看你常就是往山上跑，这个就是你在美国这个休闲的时间最常运用的方式吗？
对，而且我是不但量我还有往山上跑，还有获得知识，因为我都听 podcast
啊，
所以我有的时候一出去几个钟头，但是可惜美国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了。基本上有信号，好比我出去骑车或走路啊、那个根本都没有人的地方，能够听 podcast 我就听，所以我听了很多很多。那我觉得一个是 physical 身体上的那个 enjoyment， 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那也许出去一个下午，对不对？
吸收了很多东西。
对，然后我觉得很平衡，就跟工作完全达到平衡，所以我上班上了这样子也不会觉得累。我觉得挺好的嘛，就在上班跟在休假也没差别。
所以对你来讲也是一种充电，又是放松，又是充电。
不但如此，还有帮助。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很积极，第二个，然后碰到问题我很有能力去解决。如果我是每天就朝九晚五啊，搞梦死灰，可能碰到问题就我没有反应了。就是机械化去解决问题，
麻木。
对，但我现在就变，因为我的工作跟解决问题很大的关系了。
对，
有些问题都很 tough 的问题。所以每次解决问题觉得有成就感。那没有解决之前呢，又有好奇感。所以你就探索好奇，找到答案了，很有成就感。好，下一个 case move on， 蛮有意思的。
而且解决问题真的很需要那种跳脱框架的练习，所以你的平常的这种往郊外去走，去看到一些你希望可以看到预期以外的东西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它对于磨练你的这个思考跳脱框架，我自己觉得这个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非常有帮助。像我前一阵子去躺在那边，然后旁边看了一块木头，上面大概有两三百个洞，圆圆的。然后我想
是什么？
啄木鸟啄的。
真的是一个倒木吗？还是
就是
一
块木？没有，它是原来是一棵树，后来被洪水冲倒了。
Okay，
然后我在那想，老天，我还不能睡着了。 我要是睡着了，起来千疮百孔。然后我就去查，
嗯，
啊，因为我观察，我看到了，
嗯，
我不是就 let go，
嗯，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找到答案了，
嗯，
所以当这个答案不重要，我就是说，我又满足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问题的事情，嗯，我找到答案了，所以我觉得那天就很高兴。
那个探索的过程也很有趣，
对对对，尤其找到答案所以更高兴，
嗯，
就是说我探索，我满足了，满足一次嘛，
嗯，
后来居然给我找到答案了，又满足一次，
这是意外的收获。
对，
好，谢谢陆云，那我们再休息一会。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今天的主题是阅读美国，邀请到的来宾是作家卢瑜。最后一段我们照例又要分享一些各自的推荐书，想先听听卢瑜的推荐。
就是我书念的很少，因为都是支离破碎的了，也没有够资格说来推荐一些什么书，但是很巧的是这个书跟电影有关，我来之前一个礼拜才看了一个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大家可能再过一个礼拜就会看到他，提到这部电影，很冷门的电影，可是我觉得这个电影跟我刚好读过那本书互相回应。这个电影名叫做 The Zone of Interest， 那里面讲的就是二次大战屠杀犹太人的那个Auschwitz 那个集中营。他是从一个纳粹军官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他就是作者吗？
他不是作者，这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电影啊，会奥斯卡提名这个电影，因为我们这种事情历史上悲剧，你永远是从被害者的角度，
对，
他跳过来是从一个纳粹，一个最独裁的一个军官角度来讲这个故事。OK， 那是这个电影，但我马上就想到我读过一本书，当时读的有点起鸡皮疙瘩，叫做《The Tattooist of Auschwitz》，有中译本叫做《刺青师的美丽人生》。
知道。
OK。那就是讲一个人他在纳粹集中营里面，他就说第一个纳粹集中营里面没有生命这件事情，85%的人进去3天之内都死了，那15%没有死的更痛苦，他希望他第一天就死掉，因为所以后面第一个他的背景是死亡，那我现在讲这个书了不，那个给人震撼，但是他写的故事是真的。
对，
第二段的故事讲的就是说他讲到生存是多么的困难，OK，就是说如何活下去是变成最困难的事，那后面文章一个大转折，问题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发生爱情了你怎么办，所以他不能死，他一定要活下去，可是他就又想死，然后就呢一男一女都是在这个冲击下，然后就说后来终于知道为何我要活下去，就为了要活着出去，他们要成立这个爱情，所以那个男的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做了纳粹的走狗，就是因为只有做走狗他才可以生存，他才可以活得出去，他说要把那个女的活着带出去，所以我那时候这是一个真实故事，鼓励大家可以看看，叫做刺青师的美丽人生，那中文翻译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美丽，英文原来叫做 Tattooist， 就是刺青师的 of Auschwitz， Auschwitz 在3年之内杀了110万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代言人，那里面你会想到就是说你会难以想象我们人在人性的在最后我愿意当走狗，然后这个人实际的故事，他到最后他一直不敢讲这件事，因为他怕被犹太人灭口，因为你做了纳粹的走狗，
对，
但后来他就他在死前几年他终于把这个事讲出来，他是在帮纳粹在里面巧事情，然后就给他那个女朋友能够骗到一颗巧克力，他觉得很满足，所以那觉得人性哦，真的就是为了爱情他宁愿做走狗，宁愿冒被犹太人就出来以后被活活打死了这个风险，这是这本书。另外讲那散文的话，我很欣赏树国志老师的文章，原因是我很喜欢他写东西超级平淡的，他有一本书叫做理想下午还是什么，
理想的下午，
对，就说这位老师他能够把一根油条讲到让你很想看，那就是说这也是我个人想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就你为什么，我的感觉说你不需要去过伦敦巴黎才写游记，你可以在3亿的一个乡下一个农庄你就可以写出比那个还好的一个游记，
是
就是说平淡中的高尚是最高尚，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很喜欢读他散文，读得好舒服啊，那个油条还有他蛋花汤里面勾的芡，
是
天下有没有人把勾芡这件事写一篇文章的，没有，
只
有苏老师写得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意境我个人就以写作的角度来看是我最后我的目标。
那你在美国的家里会自己尝试做这些 台湾味的食物吗？嗯，
我就会做，我去不是做，我们做美国沙拉，上面撒萝卜干，然后放肉松，我告诉你这个超好吃的，
真的。
对，就是把台湾的你想不到的东西放在沙拉上，
嗯嗯嗯，
很好吃，
就是你自己的创意料理这样子。
对，美国吃反正本来就已经够难吃了，
嗯，
所以没有太大的值得夸耀的，
嗯嗯，
但是吃的很简单，
嗯嗯嗯，
大家都很健康，为什么就是吃不到可以让你不健康的东西。
那你回来台湾这一段时间有
哦，要求每天在吃，
哦，真的，
对啊，吃完就走，就靠走来平衡。
那你最难忘的台湾的食物是什么？
我昨天到永康街啊，就是跟我太太两个人就会叫十几个菜，吃到没有明天，然后也打包，打包回去就是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不可能吃完嘛。
嗯嗯嗯，就吃得很幸福。好，嗯，我这边要分享两本书，因为今天聊到美国文化嘛，然后我就是在想，本来我想不到就是诶，我的书柜里头哪一个可以呼应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刚好我听了一集别的节目的 podcast， 然后再讲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就是茱莉亚·罗伯兹演的那个电影的那个原著的小说，那个作者因为写了这本书就变成大畅销作家嘛。那这本书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就是讲一个就是在婚姻爱情当中这个挫败的一个女子，嗯，然后她到意大利、印度跟印尼这个疗愈的过程，嗯，非常非常好看，
很有意思哦。意大利到印尼到印度，所以
对
这个 journey 蛮特殊的。
对，她到意大利学会了这个意大利的这种享受享乐的这种享受生活的态度，然后因为他也有提到就是美国人就是一板一眼嘛，所以他学习了意大利的这种无所事事之美，他还学到了一个意大利文，一个很美的意大利语词这样子，然后到印度是一种心灵上面的一种体会。
对，
然后印尼的话他在那边遇到了一个男子，重新开启他的新的人生，反正是一个很好看的故事。那我想到是因为我很记得他里面有提到一段，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印象就很深刻。他说一般说来美国人无法放松，美国人无法享受全然的快乐，他说我们是寻求娱乐的国家，却不见得是寻求快乐的国家。
话很有道理。
嗯，他说美国人会花数亿元娱乐自己，好，从色情到主题乐园到等等，可是却和平静的享受不相干。他说美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人工作的更卖力、更久、更紧张，对，然后好像乐此不疲。那他们的这个放松就是可能就是在家里面精疲力尽之后就是盯着电视看，拿这个玉米片出来吃这样子。他自己觉得，他说这个是可悲的美国典型，就是压力过度到即便去度假仍然无法放松，
讲得非常真实。
是吗？是这样子。
对，我也看过有人讲说，就美国人是他只追求 joy， 而没有梦想。
嗯嗯，
就 joy， 他就是就算他的成就，
嗯，
可是完全没有梦想，你没有梦。
嗯嗯嗯，
而且我观察也是这样。
嗯嗯嗯，对，我就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可以去体会，就是什么是享乐，什么是娱乐，那什么
是
真正
快
乐？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
都有差别的，
都有差别。对，我觉得也给读者们，就，
嗯，
对我来讲，
谢谢，
对，
谢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那个。那我又顺便分享，就
是
比较跟这个没直接相关，但因为提到这本书，它里面有一段我很喜欢，因为我说他到我忘记是印度还是印尼那一段，他遇到了一个很多人都会去找这个有点像是心灵大师，就是寻求一些解脱或是一些指引。他说他去找这个书里面翻译叫赖爷，就是姓氏那个赖爷，他就说这个赖爷帮他画了一个图，他画了一个雌雄同体的人合拢双手站着祈祷。他就想说为什么画这样的东西，他说这个人有四条腿但没有头，原本是脑袋的地方只有蔓生的花叶，一张微笑的小脸画在心脏的地方。他就纳闷为什么画给他这样的图，那这个赖爷就跟他讲，他就说你要找到你想要的平衡，你必须变成这样，你必须坚定地踩在地上，就像有四条腿而不是两条，这样才可能待在世上。然后你不能透过脑袋看世界，你要透过心去看才行，如此才可能了解神，这样。
很有意思啊，
对，我
很有哲理，
对，我很喜欢这本书，就
很简单的话语，但是很有内容，
对，然后文字非常好，然后也很幽默，对，所以这本书我很推荐。然后因为书里面鲁豫有提到酒嘛，我又突然想到，哎，我几年前看过一本，因为我自己不喝酒，可是我多年前看过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叫《嗜酒之人》，我忘记它的原文是什么，也是一个很幽默的女生。他因为对葡萄酒好奇，所以他展开了一趟就是去了解葡萄酒的旅程，甚至自己去认真去考这个葡萄酒的侍酒师的这个证照。因为他也是非常非常幽默，所以过程很好笑。然后我是因为他这本书，我开始我自己也对葡萄酒感到好奇。我这不喝酒的人，我却会因为他的描述，我很想要去了解葡萄酒。对。它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因为我说他很幽默嘛，我试念一小段，他说侍酒师的工作似乎跟人质谈判专家有不少相似之处。他说从这个协会的指导原则看来，侍酒师好像得设法应付情绪不稳定的陌生人，只要你看这些人的眼神稍有不对，他们就会有激烈的反应这样。因为鲁豫不是也有去打过工，
对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
酒。美国人对酒非常非常挑剔，
嗯，
就像我们对茶一样，
嗯，
而这种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当然现在那个时代又不一样，现在台湾人对葡萄酒的那个品味越来越不一样哈，
嗯，
可能可以体会的时候，那个是，可是早期我们就葡萄酒就葡萄酒啊，没想到分这么多，
嗯，
对，现在想起来其实是我个人无知了，在那个葡萄酒文化，
嗯，
那当然美国人还有 cocktail， 那就更复杂了。cocktail 是那种欢乐时候喝的，对，其实很有意思，
对，
但是完全一个很，就是葡萄酒是一个门，
对，
你打开以后里面就是
非常多学问，
非常丰富的学问，对，
是，所以那个作者就说好像通往一个很宽广的世界这样
的，哦，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门，
对，
就跟我们的茶一样，还有茶经啊，对不对，
是是，非常有意思。好，那时间最后，因为刚鲁豫一直暗示我要再多讲贾伯斯，留一点点时间给您谈谈为什么贾伯斯对你影响这么大。
因为他在 Stanford 2011年演讲，大家可以去网搜，
对，他的
演讲很有名，在 Stanford 的样，他以前讲话不是，我不能说是演讲，就是发表言论都没有那一次听了让人动容，
嗯，
那当时不知道，事后因为他后来得癌症死了，你就知道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然后你应对他讲的话，那真的是一个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那其中有几句话就是说，不要过别人的日子，过你自己的日子，
嗯，
OK， 如果你找不到你的理想，并不是你没有理想，那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嗯，
然后最后讲说 Don't give up， 因为他说你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 就结束，所以 你不能因为说我没有一个理想马上要到手了，我就放弃追寻，
嗯，
他说你不知道那是何等的浪费，浪费你自己的那个 expectation，
嗯，
看了那里面很多话了，我觉得每一句都讲的让人真的现在想起来，就是说他这个人真的是跟人不一样，
嗯，很受感动，
对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鲁豫，然后真的很高兴就是鲁豫短暂的回台湾时间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谈各个想法，谈新书。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面追踪鲁豫的文章，那也我觉得这本书我也非常推荐，我失败的美食生活。好，今天谢谢鲁豫，希望之后，
谢谢慧珍，谢谢大家，
谢谢，
我的荣幸，谢谢，
希望下次你回台湾我们还有机会再聊。
好，谢谢，
好，谢谢，那听众朋友下次见，
再见。